时政社会
文化经贸，
以华人的声音谈澳洲，
以澳洲的视角看世界。
时政热线栏目正在行动，每周三早上8:30到9:00播出。
正在行动，我是行动。
大家早上好，我是谢欣。
谢欣，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聊一聊跟政治有关系的这个话题，特别是最近大选期间马上就要到了，那么还有10天，倒计时的10天，我们就要决定胜负了。那么在这个期间呢，其实我们也看到，当我们经常跟大家聊政治话题的时候，可能会发现成年人觉得这种话题非常好聊，那么也是茶余饭后的谈资，那么在饭桌上可能也都会争论起来。但是往往我们会发现一种情况，就是年轻人可能并不是对政治非常的感兴趣，但是
关注的点儿不太一样，
对，可能都看其他的电视节目去了啊。那么我们今天呢，其实是请到了一些关注政治的，特别是愿意聊政治的，那么他们来自于这个基督教青年团 YMCA， 那么他们下属的正在进行的一个项目叫做 Youth Parliament， 也就是青年议会这么一个项目。他们会模拟很多的他们感兴趣的议题，然后模拟议会进行辩论，而且他们真的是会到各州的议会当中去，然后呢进行一个辩论的一个活动。那么今天有请到的呢，就来自这个项目的三位小姑娘，一个是 Miffy Song， 然后还有就是Emily 张以及 Vivian 朱。那么他们三个人呢来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那么跟大家聊一聊青年人是如何来参与政治话题的。当然您对于我们目前大选感兴趣的话题呢，也同样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 13007993，然后来参与我们今天节目的讨论，可能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讨论到大家比较感兴趣的一些话题。那么首先呢，我们还是先回到这三位朋友这里。你们好。
您好。
欢迎你们到我们这个节目当中来。那首先呢，我想把问题留给 Emily， 你能跟大家简要的介绍一下你们这个项目是一个什么样的项目吗？
这个 YMCA 的项目就是像给我们这些年轻人一个机会表达自己的opinion 或者自己的想法。然后就是因为像我们有自己的就是 committee， 就是
你自己的这样一个委员会哈。
委员会，对，然后就是这个委员会就是分，就是像我们自己的，我们感兴趣什么。像我是在那个我和 Vivian 是在家庭和社区委员会里面，然后 Miffy 是在教育部委员会，然后就我们有自己的机会来表达，想表达就是自己的 opinion。
其实坐在这儿我还蛮感兴趣的，刚才这个 Emily 哈在介绍的时候，因为我觉得我们今天的演播间特别充满了青春气息哈，一下把今天我们这个平均年龄值拉得特别的低。
是
觉得 Emily 有多大年纪，在这儿想问一下，因为看上去特别特别小。
我今年目前还15岁，可我今年就
Vivian Vivian 多大？
我现在也是15岁，不过马上就16岁。
Miffy，
我现在15岁，我下个月16岁。
哦，都在澳洲属于 young lady 的这个年龄。
对，所以呢，这个项目其实主要是集中的是在中学生的这个群体当中，怎么能够激发大家对于这个政治上的这么一种热情啊？
蛮有意思的。
那么好，我们可能现在线上有听众朋友正在等待，我们来听一听他们有什么要跟大家分享的。李先生，
哎，您好，
您请讲。
盛楠，谢谢，你们好。哎，我想啊，我有这样一个想法，就是说啊，我考虑主要是我们华人生活在澳洲啊，怎样一种和平的和永久的，很多华人像这样生活。我认为呢，我们华人的年轻一代呢，不应该参加政治，因为我们华人的立场啊，是一个客人的立场，而主人呢，他会给我们客人是一个礼仪，那我们在政治上没有声音，实际上就是一种声音。那么我们华人主要的任务在澳洲是什么呢？我们是以经济为主，我们是来帮助澳洲搞好经济。也就是说，主人说，哎，华人在澳洲对我们很有利，哎，他们对我们的经济有促进啊，对我们的国家发展有利。那么呢，这样哎，我们就给你礼仪，给你工作啊，让你生存下去。那么呢，我们的华人呢，应该是怎么样一个潮流呢？我们应该以主机国为主，我们还是要扎根在主机国。比如说，我来自中国，我还是要和中国产生密切的联系， 依靠祖国。万一我没有工作了，啊，我就呢，说不定我就回国了。
李先生，我能请问您一个比较私人的问题，您可以选择不做回答。您现在拿的是澳洲的绿卡还是澳洲的国籍？
我拿的是澳洲国籍。
嗯，
但是呢，我认为呢，国籍和绿卡没有什么区别。
嗯，
但是你的心呢，就是看你怎么样处理你的生活。
嗯，
我认为呢，我呢还是要扎根祖国。如果我没工作，我就回去了。
好，
如果我老了，我也不拿这里澳洲的养老金。
好的，
我也是回国养老。这样的话呢，就是这澳洲人一看，哎，你华人很好，不拿我们救济金，又不拿我们养老，只不过在这里工作，哎，我们反而可以和平的生存下去。
好的，
好，
非常感谢您打进电话。
嗯，
那么李先生提供了这么一个观点。
哎，对，
我们看到了这个 Vivian 好像有话说，请讲。
嗯，我主要觉得是我一直以来觉得澳洲华人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可能是因为华人比较有传统的思想吧，就有一种个人自扫门前雪，不顾他人枉杀霜的这种思想在里面，就觉得就是既然我们是就是华裔，我们就不应该关注澳洲的时政。但我觉得这其实是有对，就特别是新一代是有一定的伤害的，因为我们无论是从上学来讲，还是从以后工作来讲，要缴税，就这些事情来讲的话，我们都是会在这个澳洲这个社会里面生存的，我们都是依赖于澳洲的政治，就是这政客所就是去，做的这些事情而生存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华人就是，特别是年轻人，
觉得和澳洲社会密不可分哈。刚才这个李先生提出了一个当中的观点哈，就是说这个主人和客人，在这儿特别有兴趣想问一下，那Vivian，你觉得你是生在澳洲的吗？
不是，我是大概在七八岁的时候才来澳洲的。其实我现在依然也还不是澳洲公民，因为我还是拿中国护照。
那刚才你觉得当然有个主人和客人之说，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就是在一个国家，你到底是主人还是客人，是不在于你的祖宗十八代是从哪里来的，就是这样一个概念。你在既然在一个国家，你看的是这个国家的新闻，这个国家的学校和这个国家的就是这种税务制度，这种是跟你密不可分的，那么你就是需要参与这个国家来争取自己的利益。
那 Miffy 你怎么看？咱们先说，你是在澳大利亚出生的吗？
我不是。
你是在哪里出生的？
中国。
那你觉得你是客人吗？
我很小来的，所以我差不多长大的时候，我都是在澳大利亚。
记事起就在澳洲了。
我的中文一点都不好，我都看不懂。然后，
你能做到我们直播间来参与节目，就不存在中文不好这么一回事。
然后我觉得，
你会在澳洲把自己当客人看吗？
我不会。
Emily， 你觉得呢？
对，因为我也是在中国出生的，可是我像 Miffy 一样，我很小就两岁时候就来了澳洲。然后我觉得，我其实觉得就这种感觉没有，就不存在。像我在澳洲，我就觉得我是，就是我就是澳洲人吧。然后因为澳洲就是就非常那个 multicultural， 就是有这么
多
多
元文化，
对，多元文化，然后有这么多就是不同的文化在澳洲，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客人还有那个另外一个是
他客人和
主
人
就是完全不存在的，就是我个人想法。
好的，那么我们现在马上来接听另外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沈先生您早。
哎，您早。
哎，您请讲。
哎，那个我非常这个赞同这个 Vivian 这位年轻的朋友所提的哈，因为到澳洲来以后呢，既然能够留在这边啊，就应该慢慢学习从客人的角色变成主人的角色。因为要在这个国家把自己的价值能够体现出来，也能够贡献出自己的生命给这块土地。这是一个蒙福的国家，是一个很好的国家。那另外我也提到，就是说关于大选的问题，希望年轻一代对大选也是关注，因为一个执政党他是怎么样的去引导这个国家，带领这个国家，对这个国家是有很关键性的这个影响的。那我们知道，当一个国家它不光军事力量强大，它的这个经济强大，同时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社会稳定的因素，就是伦理道德的强大，文化的强大。 那澳洲这个国家现在其实面临的很 critical 或者说很 serious 一个问题，就是说有些质量呢要把同性恋合法化。
嗯，
那其实我们知道这个同性恋合法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后遗症啊，细节就不讲了，但是了解人大概都知道，前两天播的这个在 Perth 有一个8岁的年轻小女孩在厕所被奸杀掉哈。
嗯，
那这种像同性恋合法化的会给很多带有犯罪倾向的或者说有这种犯罪暴力的人会很多的借口哈，可能会迫害到或者说害到很多无辜的人。
嗯，
所以这个对澳洲的影响是很大
的
事情。
好的，
好的。所以我们在这里讲，真的就是说工党和绿党不能选，因为他们这个对这个政对这个国家真的没有什么好的影响。
嗯，好的，非常感谢。
基督教民主党鼓励大家去选他们，好不好？
嗯，好的，非常感谢这个沈先生发表您的这个看法。那么好，刚才沈先生提出了一个问题啊，就是今天早上我们一直也是在新闻当中反复给大家播放的，就是同性恋婚姻的合法化的问题。那么其中他刚才提到了就是这个小女生受害的问题，不禁使我想到另外一个我们最近经常会谈论的话题，叫 Safe School。
Safe School。
嗯，那么校园学校安全计划。那么我知道 Vivian 对于这个问题有自己的这个看法。
嗯，其实我觉得就是华人父母和就是华人的年轻人有代沟那是肯定的，就是他的就是政见会不同那是肯定的。对，在 YMCA 这个 Youth Parliament 青年议会里面呢，我们主要是谈论就是政治的方面的就是这些事物这些事件，而不是谈论就是这个政见嘛，是每个不同的那个就是政治的集团的就是意见，我们主要是谈论这个事情。所以我现在就这个 SSC 就是这个 Safe Schools 这个事情呢，我个人的看法是，我希望华人的家长都能够好好的去阅读一下这个 SSC 计划的教育大纲，努力的去了解，就是两种不同的看法，就是有些人会是觉得这个事情是好的看法，有些人会觉得它不好，但是我希望华人的父母都能够和自己的孩子能够坐下来好好的去聊一聊，然后去了解一下孩子的真正的想法是什么，去了解一下学校是怎么教的，去了解一下就是两边的辩论都是怎么看的。
你跟父母在这个问题上有过交流吗？
有过，就是我的妈妈是一个比较就是自由的一个人，她跟我是一种关系一直是很平等的，然后我们经常也会就是真的就是红着脸就是去辩论，然后去用论点啊用论据啊之类的去做这些事情，然后我们基本上就看法都是统一的，我们认为虽然这个计划还有待改进的就是余地吧，但是它肯定不是一个需要全盘否定的计划。
艾米怎么说？
我跟 Vivian 就是我也赞成 Vivian 的想法，因为我觉得这个项目是就是在学校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因为这最多是因为是保护这些学生，要保护
学校的学生，
学校的安全，
但
是我想，不好意思打断一下啊，就是我现在想问各位的是说，因为我们经常会看到有一些媒体的报道或者是宣传，说 Safe School 这样的项目呢，可能会诱导学生之后出现同性恋倾向，你怎么看 ，Vivian？
我觉得这个问题呢，主要是学界现在还没有定论，不知道这个同性恋或者跨性别者这种倾向是不是就是100%都是基因都是先天决定的，我们还不知道它是完全先天决定的，还是有部分先天决定，有部分后天决定。但是我认为，既然已经有些学生需要这样一类的帮助，无论他是先天还是后天的，我们都需要去帮助他们，去融入这个我们学校的这个社区，让他们感觉到所有的学生在学校都是安全的，都是能够得到照顾的。
好的，那我们来快速的接听一下这个线上的听众朋友的热线啊，听他们有什么要跟大家分享。 Tom 你早。
哎，你好。
哎，你请讲。
我就想问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同性恋是否是一种疾病的？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刚才那个第一位先生李先生说那个客人和主人。那么如果你认为你是客人的话，你是不是在人家家里头你能够随便的动东西，随便的生产？这我觉得这是非常荒谬的论点。好，就这样。
好的，
谢谢。
非常感谢 Tom 您打进这个电话啊。关于这个同性恋是不是这个疾病的这个问题，Emily，
完全不是。我觉得这是一个人的选择，这完全不是跟这完全不是跟那个 这是不是什么疾病？这完全不是。
嗯
嗯，无论是先天还是后天的同性恋，都是一种倾向吧，而不是一种疾病。在七十年代的时候，那个就是世界卫生组织已经把同性恋从这个心理疾病的这个范围里面取消了，而现在连中国卫生部，甚至连俄罗斯之类的国家都已经承认同性恋其实不是一种疾病，而是一种或是先天性的，或是不完全先天性的一种性倾向，而不是一种疾病。
嗯，好的，那我们马上来接听另外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张先生您早。
你好。
哎，您请讲。
首先呢，我刚刚听到那个李先生的论调啊，
嗯，
我马上赶快要跳出来讲，
嗯，
这个不要把这个年轻人对政治、对爱这个澳洲的热情把它消灭掉，
嗯，
要知道我们华侨到东南亚去，最大的失败就是一直就去那边搞只顾自己的经济，
嗯，
没有去参加人家的政治，到最后我们那华侨很惨的，
嗯。
排华，印尼排华，哎，这世界很严重。
嗯，
我们既然来到这个澳洲，我们就是这里的主人。
嗯，
什么客人？
嗯，
乱讲。
好的，
根本是误导这个年轻，尤其是女孩子，她能够来关心政治，这是很好的。
好，
对，这个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啊，
嗯，
就是那个同性恋的问题。
嗯。
其实同性恋呢，我一直都对这个同性呢寄予同情，
嗯，
但是他现在同性恋婚姻哦，
嗯，
婚姻合法化，
嗯，
我是最后听到一个上海的朋友讲一句话，
嗯，
后来我恍然大悟，他同性恋在这里，并没有人阻碍他呢，并没有人压制他，所以我们现在我是希望。听众大家能够了解这一点，
嗯，
他的为了婚姻合法化，婚姻这个是干嘛？他以后要把这个合法化以后，他可以从国外搞同性恋的人进来，这根本是在利用政治，要弄他的那个移民的利益。所以我后来我觉悟的时候，如果是针对婚姻合法化、嗯、没有必要，因为他们根本就很自由嘛，我们、
嗯、
大家都寄予同感同情的嘛。
嗯，好的。
好，不管是好，第三个就是说，有关这个这次那个投票的很多意见，大部分都是讲哦，怎么去把这个政府的收入钱怎么用，为什么不朝这个钱呢、啊？是要。考虑他的开源节流，
嗯，
光讨论节流，为什么不去讨论开源？
嗯，创造财富是吧、
嗯？除了花钱，还得回挣钱
吗？
嗯，
对
的、
啊。因为我们那个有个例子，其实说我们的那个有一些人又那个收集那个放射性这个废料，这个我们一个地方很大。现在亚洲很多国家为了这个核废料的问题、
嗯、
我们这个可以赚这个钱呢、啊、
嗯，好，
对，问这个很多开花裁员的方法，
嗯，好
okay, 好 好,
好的，非常感谢张先生。您刚刚又提到一个我们经常会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核废料油的储存的这个问题。那么曾经在南澳洲是有这种相关的地方来做这个事情，当然也引起了大家很大的这个争议啊。
嗯、
Emily 你怎么看待这个核废料说最后创造财富，通过这种手段来创造财富。
你关注过这个消息吗？
嗯，我自己是没有对这个有特别多的了解，但是我知道、
嗯、
这个是一个大家就是有很多不同意见的一个问题。
嗯
嗯，我觉得开源节流非常重要，我们需要去创造财富，但是创造财富的手段不止一种，而且 我希望就是澳洲的社会是努力朝着创新来走的、
嗯、
而不是朝着去做这种储存核废料之类的来创造财富。
嗯，那么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早晨的正在行动，我是行动，
我是谢欣。
那么今天有请到我们直播间的是三位非常漂亮的而且年轻的小姑娘哈、
嗯、
才十几岁，来自基督教青年会 YMCA 下属的青年议会项目的成员。那么他们今天跟大家聊了很多跟大选有关系的话题，特别是我们当前目前非常热议的这些话题。
嗯，
那么下面可能最后一点这个节目的时间呢，我们可能要跨入到另外一个话题当中，也就是最近我们经常会说到的 寻求庇护者和难民的这个话题。那么前一段时间在我们的中文社交媒体上是大范围的传了一个所谓30,000人被工党放进来的这么一个传闻哈。
嗯，这是吵得沸沸扬扬的一度。
嗯，非常惊讶。 Vivian 怎么说？
我本身因为这个 YMCA 这个是一个不讲支持哪个政党的一个事情嘛，所以说我觉得这件事情呢，我想要从就是一个还是从跟刚才关于 Safe Schools 一样，从一个这些就是报道到底是不是属实的一个角度来看。因为虽然有些报道华人媒体是非常负责任非常属实的，但是有许多华人媒体都有这种非常就是夸张的这种标题，让大家觉得好像有那么多难民要进来会把就是澳洲的社会秩序完全打乱。我相信如果真的大家有这样的就是担心的话，可以大可是朝这个方对针对这个事情朝自己的就是 local 的政府去 complain 或者去提意见，这是没有问题的。
还是要参与这个政治哈。好，我们现在马上来接听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他在线上等了很久，陈先生。
你好。
哎，您请讲。
我也是反对那个先生说的来到澳大利亚，他也是拿着澳大利亚的人民，还他人的心不是澳大利亚。我们到了每个国家到人的家也好，我们是客人，我们就不能动，什么都不能做。但是我们用心的，我们就会想我们是澳大利亚人。因为我们就要存在，我们的生存就是在澳大利亚嘛。
好的。那么陈先生，可能您的这个收信不是说非常的清楚啊，那么大概也能听到您的这个看法，就是说有一个主人翁的这么一个精神，那么在这里面。那么我们现在马上来接听另外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张女士，你早。
你好，是我吗？
对，您请讲。
对，我就是还是想说一下那个关于 safe school 的这个话题，因为最近朋友圈说的都很多。然后主要是因为我女儿还比较小，今年上 kindy， 然后他们班上有，因为开始我没有注意，然后直到 Mother's Day 的时候，她跟我说，这个小朋友他有两个妈妈，然后我就很惊讶。然后呢，我就去看了一下班里的 parent list 的那个名字，然后确实发现是两个女孩的名字。然后苏菲就问，他就问我为什么他有两个妈妈。这个我真的我很难回答这个问题，因为首先我不歧视同性恋，但是我不想让我的孩子认为这个是正常的，因为我认为他确实是不正常的，不太正常的一种行为。所以关于 safe school 他这个话题，他从因为我看到最近介绍都是说他从小学就要介绍这个东西，我觉得会不会太早一点。
好的，
因为小朋友很容易被误导，
所以您对于这个对这个 safe school 还是抱
有一些担忧的，
还有一些疑虑的。
对，因为你让一个五年级的小孩子穿上男生穿上女生的裙子去尝试去这些东西，我觉得会不会太早一些？
好的，感谢张女士，我们现在马上把这个问题呢抛给我们在座的这个 Emily。这个 Safe School 项目是不是真的有这个张女士所担心的这个问题，就是会让小男孩去穿裙子，或者让小女孩出现这样的？
没有，我觉得没有，因为 Safe School 就是还是因为名字，它里面就写 Safe Schools， 意思就是说，让学校安全，让学生感觉安全，让这个学习环境安全，然后就完全没有存在像这样子说，就是说 encourage 就是小朋友来
鼓励大家，
就鼓励大家去，然后家就是如果年龄太小，我觉得因为如果你年龄大了才跟就是这样，像我们这16岁才开始谈这些，就有时候我们已经有非常就
固化的这种印象了。
固化的印象。
因为我觉得从年龄小就开始接触是很有必要的，但是这个 Safe Schools 这个 program 它的每一个年龄都是经过政府审查是符合这个年龄的。
好。那妹妹你怎么看？
我觉得 safe school 是不是像教小孩
怎么样去做同性恋的。
不是教，是像
就是不是说来教小朋友来做这件事情。那但是呢，我们也可以听到了，我们听众朋友对于这个项目确实是具有这个极大的这个争议哈，现在有很多的这个考量。那么当然做最后对于各州的政策和政府的施政的影响也是会很大，而且包括我们今天热议的所有的话题可能都会牵扯到7月2号联邦大选最终的这个
结果。
因为我们也看到了这个很多的听众朋友打进电话来鼓励大家去投某一个政党的票， 这个态度已经是非常明显了，
都有自己的选择。
好的，非常感谢今天参与我们今天节目热线的听众朋友，也感谢来自基督教青年会 YMCA 青年议会项目的三位成员 Miffy、 Vivian 和 Emily 直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上七点到九点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依旧与您准时相约，稍后您将听到的是广东话节目。